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每年政府所颁布的财务预算听起来枯燥而抽象，实际上呢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牛省政府刚刚公布了新的财务预算案，在野党呢则以更加优惠的政策作为回应，其中关于房地产的部分相信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们都会关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将首先为您介绍这部分的内容，然后我们会带您去体验一下本周悉尼音乐界和绘画界发生的两件盛事。悉尼房地产业的低迷状况已经持续几年了，许多从业者及投资者备受其苦。牛省在野党在新颁布的财政预算中也推出了一些能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希望能获得选民们的注意与好感。那么这些新的政策是什么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牛省政府六月初公布了下年度财政预算案，6月9日，反对党领袖、影子财政部长 Peter Debman 在省议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作出回应。Peter Debman 指出，如若自由党赢得下届选举，他们将加大在医疗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投入，并致力于减少行政开支。对于华人社区特别关注的房地产行业， Debman 说，
就我们所知，目前牛省的房地产行业，特别是房产建造业，正面临巨大危机。现在牛省的房屋建造量甚至比40年前还要少。
为解决房地产业面临的危机，自由党计划采取以下几项新的优惠政策。
第一，是在现在7000元首置房补贴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元，使之达到10000，以鼓励建造更多的房产。第二，是对于投资用途的房产，我们将减免4000元的印花税。第三，是增加在学徒工方面的投资，以使雇主更容易招收学徒工。
第三项优惠政策包括减免雇主必须为学徒工支付的工伤保险费。对于医疗系统的问题， Debman 说，
牛省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疗系统，而医疗系统最大的问题又在于护士的缺乏。
为了解决护士缺乏的问题，自由党计划在4年中投入2.7亿资金，以便至少新增500个护士就职。在回答如何解决这2.7亿资金的来源问题时， Debman 说，主要靠减少公务员的数量来解决。
每年有大约10%的公务员退休。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教师、警察或护士退休了，我们将安排接替的人。如果是一个行政人员退休了，我们将不安排接替的人。
Debman 还谴责了工党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低效率。他说，政府并不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只是需要将收入用在最重要的领域。
事实上，我认为你不需要增加收入。明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创纪录的425亿，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让政府提供很多服务。问题只是现在钱被用错了地方，我们要做的是将钱投到正确的领域中去。
Debman 还说，自由党将加强教育、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投入，并大幅降低行政开支，减少政府公务员的数量。
自2004年底大纪元新闻网建立推党网站以来，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一直在静静的增长，并于近期突破了1100万。6月10日，悉尼各界华人在市中心的唐人街举行了声援活动，中共前外交官陈永林等到会支持。
6月10日，围绕悉尼唐人街及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两旁，随处可见人们手持大幅标语沿街而立。退党集会现场的展板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观看。集会的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了全球三退活动的最新动向。中共前外交官陈永林首先在集会上发言。
退党本身，在我看来，就是实际上是一场传播真理的运动。传播什么真理？传播就是九评这本奇书，九评这本书道出了真相，就是共产党是个邪恶的政党。我的推荐就是认认真真的读一篇九评共产党。
他还呼吁所有的海外华人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再助纣为虐。
在中国实现民主，要是中国实现人权，首先是海外的华人必须摆脱共产党的这种精神控制，把共产党赶出唐人街。
谢谢杨斌先生。
我们要
民运人士曾经目睹89年六四血案的任雪冰先生也到场支持。
那天安门前的鲜血，那8000万死难者的尸骨，哪一桩不是共产党所为？哪一件不是共产党的罪恶？你们歌唱，你们把共产党比作母亲，把最美的赞歌献给共产党，但是你们错了，你们真的错了，你们太善良了，你们没有认清共产党的豺狼本性，杀人的本性。共产党根本不就不是人民的父母，连虎狼也溺爱吃妻子，共产党禽兽不如。这个滥杀无辜的邪灵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纪元时报发言人胡锦在集会上呼吁人们要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
勇敢地站出来，抛弃这个祸乱中华的邪灵，这是中华的希望。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红新、前学运领袖杨军分别在集会上致辞。
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都应该向共产党说不，都应该向邪恶的邪教共产党说不，退出这个邪党，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真正才能够有救。
在纪念中国的文革4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的媒体一片沉默。但如果你认为在海外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可以不受干扰，答案是未必如此。6月11日，文革40周年讨论会在墨尔本举行，6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原是一场已被取消的讨论会，看到仍有这么多人到场，令主办人深受鼓舞。事情是这样的，为了举办这次讨论会，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提早一个月租借了这个由大陆背景的人经营的场所，但在讨论会召开前几天，主办者被告知场地不能借了。
通知我们的人说场地不能租给你们了，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也不要问为什么，反正不能租给你们了。签字的那个人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利害冲突，他当时还跟齐家珍说了，他说我们都是同胞，我们愿意赔偿你们的损失，但是你们就不要让我为难。
主办方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曾寻求法院的干预也不行，后决定取消讨论会。
最后呢，我们就通过2天通知所有的人不要来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能保证看广告而接不到我们电话的人过来，所以我们的成员今天都提前，最多是提前1个小时到场，想劝人家回去。
但是在下午1点半左右，当赴会者陆续离开时，主办者突然被告知可以使用会场了，但必须在3点半结束，因会场已有他用。讨论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画家傅红介绍了文革期间在北京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打死人的疯狂。
大家如果看了这个寻找林兆灵魂，就会发现是很非常引人思考的一个东西，说文革发生了40年，文革的余毒还在继续蔓延，这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每个层次整个民族要进行反思。
随后放映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因放映设备来不及准备，人们只能聚集到这间小屋观看。
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到，我们还是很感动，很多人都打电话愿意参加这个会，而且觉得在海外，在墨尔本能有这样一个社团举办这样一个讨论会很有意义，其实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们说墨尔本有这么多华人社团，为什么没有像样的人出来搞这样一个活动。他说你们独立中文笔会毕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25年前起源于法国，在每年夏季的第一天举行的街头音乐节，已风靡世界120多个国家和250多个城市。今年这个音乐节首次来到澳洲，为冬日的澳洲音乐界带来一股热情浪漫的巴黎之风。6月14日，首次落户澳洲的 Music Fest 音乐节主办单位在法国联合会举行了音乐节发布会，向媒体及支持者们介绍 Music Fest 音乐节的由来和悉尼的举办情况。 Music Fest 音乐节源自于法国，已有25年的历史了，并已传播到120个国家，和包括伦敦、纽约、柏林、罗马、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内的250多个城市，而今年是第一次在悉尼举行。悉尼的 Music Fest 音乐节将于6月21日和24日举行。21日的表演主要在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博物馆及艺术馆等地举行。24日的表演则在 Parramatta、Cronulla 等地进行。主办者说，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表演者和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在这个免费的音乐节展露才华。
Music Fest, I think, is all about bringing music out of the closet.
来自法国的史蒂文与学生时代已尝试过在法国的街头表演，并对那种活泼热情的气氛印象深刻。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种音乐节的形式带到澳洲，在他和诺埃尔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诺埃尔介绍说，音乐节的管理主要依靠网站，参与者可以在网站上注册。目前已有36个公共场地，90多个表演。由于时差的关系，澳洲将是今年第一个开始音乐节的国家。好，看了上面的节目，说不定您也想报名参加音乐节的演出，或是到现场去欣赏表演。您可以到音乐节的网站上直接报名，或者是查询演出的详情。音乐节的网站是 www.musicfest.org.au。悉尼之所以能够连续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旅游城市，除了它明媚宜人的干爽气候和得天独厚的迷人风光之外，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功不可没。在离悉尼歌剧院不远的岩石区，您就可以领略到悉尼特有的艺术魅力。
悉尼的岩石区为当地澳洲原住民的发源地，也是1788年首批欧洲移民的落脚地。岩石区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艺术特色，不仅孕育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也使得这里成为悉尼最有特色、最热闹的区域。每年的5月底，岩石区都会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露天艺术展，叫做岩石上的艺术，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艺术家聚集在岩石区，用他们不同的绘画风格展现岩石区独特的风貌以及对岩石区所蕴含的文化的理解。苏吉尔参加过去年的艺术展，他曾在多个艺术院校求学，研习不同的绘画风格。从1980年开始，他的作品在许多艺术馆展出，而且自2003年至今，他在墨尔本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有着25年国内国际展出经历的 Lisa Anderson 是一位知名画家，他的作品被包括悉尼科技大学、卧龙岗大学以及塔斯马尼亚大学等多家学府收藏。
The work that I do is involved in sort of feeling for the land and the space that's here and how things, different things have happened. The style's sort of a little bit abstracted. It's sort of rough and ready, a bit like me.
澳大利亚是一个提倡多元文化的国家。这次被选中参加艺术展的画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田森先生来自日本，他以前是学习经济的，但对绘画艺术情有独钟的他在悉尼开始了他的艺术之旅。那么源于东方文化背景的艺术能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吗？
日本はまず競争が激しいし、 その、なんと言いますか、その、その外部からね、意見売れとかそういうのが少し課題んですけど、この国は、その国柄というか、いろんな国からのアーティスト、あといろんなスタイルのアーティストのそのスタイルとか全部多分すぐ受け入れる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に比べれば。
有两位在中国就从事绘画艺术的画家也在这里一展身手。
在公共场合画画我不是第一次，但这种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挺新鲜的，而且周围有很多那些观众啊，特别是有些观众知道你，他 mention 你的作品在什么什么地方展出，虽然说不一定我能拿到什么奖啊，这是非常的就是参与他们这种活动或者参与这种文化这种氛围啊，都感到很开心。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岩石区是很古老的一个历史很久，曾经荒凉过一段，但是后来又繁荣了，现在作为旅游一个景点嘛，也是又代表了澳洲的一个历史，是吧？另外和现在的生活又比较结合的比较紧密，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为了能让西方社会接受和理解，王旭改为从事油画创作。他希望他所选择的岩石区的建筑人群能体现这里的文化内涵。来自越南的米亚吴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学习过木雕、中国毛笔画、雕刻等。去年他游历了芝加哥、纽约、巴黎和曼谷，寻找艺术创作的灵感。他这次特地选择有乐队表演的地方作画，使他的画作也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I just paint because I enjoy painting and the spirit follows kind of thing. So I'm not sure that it's any particular style that I'm trying to procure. It just happens like that. And I'm a bit of a romantic, so yeah.
这次参加艺术展的画家共有65位。他们的创作使得岩石区的环形码头、鹅卵石相间的走道、公园，甚至是胡同，空气里都散发着浓烈的艺术气息。其中一些人还曾经多次在艺术展中获奖。弗朗森·卡蒂里是第一届艺术展的新人奖获得者。
Just kind of denial. I couldn'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my name being read out. Came at a really good time because I was an extremely struggling artist and an art student, and it just, yeah, it was just amazing. It's just fantastic that Australia has this, you know, nice kind of emerging artist prize of such a great amount of money to get people started.
潘尼·格雷汉姆在他还是学生时就参加了2003年的艺术展，在那年他获得了观众评选奖。
I was pretty excited to get the prize in 2003. Just getting in was an exciting thing because I was still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Art School then. So to get into the competition at all was fantastic. But then to win the prize as well for the People's Choice Prize was really, really good.
从墨尔本来的奥利维拉·多林小姐是泰国人，看上去还是一副学生的清纯模样。她可是久经沙场，从1994年开始，她一直参加各种类型的画展。
This one is just going to be a drawing, black and white drawing on paper, and then I've already sold it. Someone's bought it, you know, today. So, you know, good exposure when you're here because people come around and have a look at you. But I'll go home and paint on canvas with oils.
李可·法扎里则用众生相来表现岩石区所受到人们的热爱。
And I'm going to invite people to sit for me and pose for me and create a whole mosaic of the day of people I've met during my tenure here on at Art of the Rocks. And I'm also doing little cameos of things around me, like the Opera House, the bridge, the tower, and things like that. Yeah. So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day, I hope to have thi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lots of different faces and lots of little cameos.
在这两天中，还有不少乐队前来助兴。不需要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他们已经和岩石区这浓浓的艺术氛围融为一体。也许他们的存在也能激发艺术家们的灵感吧。在委婉动听的乐曲伴随下，人们漫步岩石区，不仅可以看到艺术家们独特的表现力，还可以有机会与这些艺术家们面对面的交流。
When I paint normally, I paint out in the bush, and I'm by myself with my headphones, and it's very quiet. And here we have lots of people coming down to talk, and it's lovely. I mean, I love painting outside. I mean, normally I do small sketches outside in oil paint or watercolor, and then I go and paint back in the studio, develop bigger paintings from there.
能来参加艺术展的画家都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
I think most of the artists here do it for the advertising, so that their names are put up in public and it gives them free advertising, and it's also a way of giving something back to the Australian public to come down here and put yourself up to criticism.And that, and then the people seem to enjoy it, so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e do it. It's really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very slow entertainment.
埃田·科恩连续两年都选择同一个地方作画。今年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别出心裁。他用很古老的木头做成了这个木框，象征着岩石区悠久的历史。作品里面所表现的却是现代的悉尼标志性的建筑，让人有一种透过历史看现代的感觉。他还告诉我们，他还要画一些土著人上去，代表着澳洲的传统文化。
This particular area, because it's very old and i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this area and what goes on here, that people would have been here before, etc. Yeah.
岩石区的艺术展已经成为悉尼观光的一个特色，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观众。对于参展的艺术家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在两天的时间里，不仅能展现各自的才华，也为慕名而来的观光客们提供了另一个景点，使他们在欣赏美景、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能分享艺术家们创作的快乐。
6月15日，由艺术学院的教授、艺术评论家以及画家组成的三人评审团对参赛的65位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评比，结果公布在 therocks.com 网站上。同时在乔治街100号正在举行一个为期两周的展览和拍卖。展览结束时将根据观众的投票结果在网站上公布观众最喜爱奖的得主。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到网站上投一票哦。好了，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